好，今天给大家介绍撒加利亚书的最后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里面实际上有两个小片段，但是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预言。一说预言，大家就觉得很难懂。实际上这卷书就是很难懂。好的，撒加利亚书，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堂课呢，给大家它的正文部分讲的是异象，异象也是不太好懂的，一共讲了八个异象。那么八个意象讲完以后呢，就是先知看到的东西，就是今天的第二讲叫预言，是讲未来的事儿。那么先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当以色列人回归以后，他们开始建他们的圣殿，建了大概两年的时候呢，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的钱花的差不多了。那么当地的这些撒玛利亚人呢，开始阻止他们，不让他们建殿，各种各样的困境就来了，于是他们就停工了。这一停呢，就停了16年。那么到公元前的520年的时候呢，一位先知叫哈该，他开始呼吁这些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面，而上帝的殿宇在荒废，你们睡得安心吗？”这位先知就讲这句话，所以哈该一讲完以后，以色列人觉得说：“哎呦，坏了，我的心里面难过呀！我住的房子暖和，有天花板，而我们神的殿还在荒凉之中。”于是他们开始动工修建，修建了以后2个月，我们要想一下他们所处的困难。2个月，16年没有动工，开始2个月的时候呢，大家就遇困难又来了，对吗？大家会问一些问题：我们以前那些传统还管用吗？我们究竟修这样一个殿有什么重大意义吗？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动员一个人起来干活是哈该先知的作用，说你们不要再躺下了，开始干活了。那么干的时候如何来支持他们长期的干下去，需要另外先知，就是撒加利亚。所以撒加利亚上来以后讲了八个意象，这八个意象就告诉他们说，上帝要回来，要住在这儿，你们把房子准备好了吗？所以你们要赶快把神的殿建好，上帝要回来和你们同住，要祝福你们。这是他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有人就开始问了，有人说，我们在外邦的时候，被掳的时候，我们每年到了4月、9月，这个7月或者4月、5月、7月、9月的时候呢，我们要禁食祷告。当时我尤其是5月份这个祷告，是为了纪念他们耶路撒冷圣城被毁这一件事情。但他们就问了，说现在我们开始建圣殿了，那这样的祷告还要吗？这个问题简单不？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说很现实。他说，以前是圣殿被毁了，我们纪念这个日子，不要忘记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开始重建，还需要做这件事吗？这就是下面他讲的第二个部分，从第7章开始，也就是他们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禁食祷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说大无力王第4年9月，就是基斯流月的初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说那时波特利人已经打发撒利瑟和接利接勒，并跟从他们的人恳求耶和华的恩典，并问耶和华的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5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能这样行吗？这个历年来指的就是他们在外邦被掳的这几10年里面，他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我们知道圣殿是5月被毁的，所以他们在第5月的时候呢，开始禁食来纪念他们圣殿被毁这个日子。那么现在圣殿重建了，这个还要不要这样做了呢？这就像我们今天经常会有人问的问题，说我们为某一件事是不是一定要禁食祷告呢？是不是会问这样的问题呢？那么究竟是还是不是呢？先知会给我们一个答案。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的518年的第12月，12月是我们的公历，他们的农历就是第9月。那么上帝给他一个答复，是借着先知撒加利亚给他的答复。这个答复呢挺长的，问了他好几件事，说万君子耶和华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5月、7月禁食，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不是为自己喝吗？上帝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他在问你们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做这种禁食，你们为什么要禁食呢？ 是为上帝吗？还是为自己呢？还是为那个被毁的圣殿呢？所以他们说不清楚到底是干嘛。实际上上帝在责备他们，说你们禁食祷告的目的不同。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居民正在昌盛的时期，南地的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见先前的先知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上帝说，以前你们在圣殿毁之前，先知告诉你们如数次，告诉你们如此多的信息，你们都听见了吗？这是上帝对他的责问。所以说五月份纪念的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七月份呢是纪念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帝国以后，他有一位犹大省长叫基大利被巴比伦王给杀掉了。那么七月份是纪念这位这个王被杀的那个日子，所以他们七月和五月会进会这个禁食。那么耶和华的话继续说，说耶和华曾向你们的列祖如此说，你们治理判断，你们要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你们的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儿女寄居的和贫穷的，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为啥他要讲这一段呢？他们在一边禁食祷告，在纪念他们的圣殿被毁，他们一边呢不按照常理去判断，不怜爱怜悯他的弟兄，反而去欺负孤儿寡妇和寄居的贫穷的，谋害自己的弟兄。这样的祷告还有意义吗？这就是 上帝所问的。他说你们却他们却不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人心硬如金刚石，不听法律律法和耶和华说用灵借以前先知所说的话。上帝说以前先知告诉过你们，你们从来没听过，摩西的律法给你们，你们从来没读过。所以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曾呼唤你们，他们却不听从，将来他必呼唤王，我也必不听从。所以这样的禁食祷告有没有用啊？上帝说不是我不听，是你们根本不听我告诉你是什么。所以因为你们不听，所以我暂时也不听你们的祷告，所以这地会荒凉，甚至无人来经过，因为他们的是美好的子弟荒凉了。这就是告诉他说为什么耶路撒冷圣城要荒凉，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毁掉，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们去纪念这件事情，但你们的目的不同。与其进入祷告，不如聆听神的话语。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那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当中。他说以前的事儿过去了，现在我要回来了，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老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的肩上，城中必满有男孩和女孩的玩耍。所有这些记载告诉我说，从现在开始不一样，你们要重建神的殿。为啥呢？神要回来了，神要住在西安，神要把耶路撒冷城变成圣城，把圣殿山变为圣山，让男女老少可以平安的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现在不同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城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与公义。祷告的目的是干嘛呢？是为了纪念一个日子吗？是为了神的诚实和公义。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形式，不再重要。所以神定义要回来，这里面读到一句话，这句话是出自摩西五经里面，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就是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话出自摩西五经，是他们的约定。 他说犹大家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事情要发生变化了你们所当行的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告诉他们怎么样说你们进食祷告不祷告是一回事重要的事不能不做怎么做呢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这个最简单的吧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和邻居说诚实话在城门口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以心里面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不管你进食也好吃饭也好祷告也好上帝要求的是说话诚实做事治理判断使人和睦不谋害邻舍不起假事敬拜真神这是核心部分然后核心完了以后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的话临到我说四月五月的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欢喜的节日所以呢你们要诚实与和平要不要祷告要不要禁食啊可以目的搞清楚是为了诚实与和平而不是为了某个日子不是为了某个节日更不是为了神而做上祷告的事目的搞清楚上帝要我们做的说诚实话使人和睦治理判断不谋害邻舍不起假事就是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说要不要进食祷告可以祷告目的是要干什么要不要进食可以进食目的是要干什么我们往往有时候会进食说这件事情我们祷告以前不起作用现在我们进食让上帝来起作用这是对上帝的威胁这是很危险的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把你在上帝面前的诚实与和平展现出来上帝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能力去处理好他的事情这是核心所以四月份他们祷告是献上的四月份是耶路撒冷圣城被围攻的时候五月份呢圣殿就被毁掉了七月份是第一个被掳的犹大省长基大利被杀害了十月份呢是耶路撒冷最后城被围困的时间所以他们在四月五月七月十月做四次禁食祷告这是他们在被掳到外邦时候做的所以现在回来了他们说我们回来了还要祷告吗我们圣殿还是建了还要祷告吗所有这些问题对上帝来说上帝只说一句话只要你在我的面前诚实和平做啥都可以这就是上帝给他的回答这个回答结束以后呢先知就讲下面的问题了下面的问题有一个背景当时的人在建圣殿的时候他就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建这个圣殿意义在哪有什么目的和意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这个圣殿这是第一个他要问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时回来的人里边有好多人是年龄很大的这些年龄大的人曾经见过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的辉煌我们知道所罗门建的圣殿是又大又辉煌金碧辉煌而现在这个圣殿呢是土里土气的一个小屋子所以那些老头就开始说哎呦你们这些年轻人可真没见过以前的辉煌呀你们现在做这什么事啊那么当时建设的人什么心情啊我们还要继续建吗我们竟然连上帝的荣耀都看不到彰显不出来我们建它干嘛呢所以撒加利亚要告诉他下面的预言这些预言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建的这个小圣殿虽然看起来土里土气的但具有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意义这样我们再来读下面的预言第一个他说外邦人必受到审判在第九章里面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到哈德拉地大马色靠近哈麻的推罗和西顿推罗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沙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肩上的泥土主必驱赶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这里面讲的这几个城市都在哪呢今天的叙利亚推罗西顿 大马色，这个大马色就是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斯革，就是同样一个城市。所以这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北边，就是这一段里边，说在北边的这几个重要城市，我不知道这几个城市里面重要的经济支柱是什么。推罗和西顿在哪呢？地中海沿岸，是重要的港口城市，是当时的海岸城市，很发达。那个地方产什么？香柏木。所以那个地方，你说所罗门建圣殿的香柏木从哪来的？推罗和西顿来的。所以那个地方的重要的经济产物是香柏木。所以你看旧约里面圣经，你能看到这个地方很发达，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经济产量，它的香柏树非常发达。所以上帝说这个地方我要把它们灭掉。下面讲说，以实激流必看见惧怕，加沙看见甚是痛苦，以格流必失去盼望，蒙羞，我必除去非利士人的骄傲。逐渐这几个地方在哪里？就是今天的加沙走廊，也就是圣经里面的非利士地。非利士地一直是圣经里面高科技人居住的地方。非利士人从哪来的呢？一个小岛上和出埃及的人一块出来的。这些人是当时的渔夫，也就是在当时掌握航船技术的人，所以他们属于高科技人才。他们也非常富有，他们知道怎么去捕鱼，怎么去划船。所以圣经说这个地方呢，非利士人上帝要替你们把它灭掉，除掉他们的骄傲。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人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耶和华透过撒迦利亚给当时的人说，不要担心北边，也不要担心南边，上帝会亲自为你们看家落户。那你们干啥？集中精力去重建吧，不要担心外敌。这是先知看的第一个意象。然后他告诉说，西安一定会有一位王降临，外面的敌人没事了，那内部怎么办呢？先知就告诉他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你要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这里了，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来了。西安山要有一位君王来了，这位君王是骑着驴驹来了。在当时是不是有真的有这么回事呢？不见得，是个预言。但这个事情后来发生了吗？我们还读过四本福音书里面耶路撒冷城，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什么景色吗？专门骑了一匹驴驹，所有的人都在喊什么？拿撒勒，哈撒勒，哈撒那。什么叫哈撒？何撒那，何撒？什么叫何撒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们救赎的王来了，救赎者来了。为啥当时人喊这些东西？他们读过先知的书，他一看到有一位非常有智慧有能力的人骑在驴驹上，他就想起谁了？想起撒迦利亚说的话，我们的救世主来了。所以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进来吧。他们把衣服脱下给他铺在地上，他们把那个树叶子劈下来给他铺在地上，害怕君王的脚踏到地面上，这是对他的尊敬啊。这件事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他们的王来了，这位王是公义的，是施行拯救的，是谦谦和和的。但是他们只读到王来了，他们没读到前面那个部分。这个王来呢，不是真正举一杆大旗领入军队去屠杀的，他是做人们仆人的救世主。前面用的是谦谦和和，不是说张牙舞爪，对吧？所以你看到先知写这个话很有意思的。然后他说，这位王来干啥呢？说我必灭掉以法列的战车，耶路撒冷的战马，战车的弓必被卖出，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加拿大这个国家，世界上非常的认为自己骄傲，不是骄傲，非常自豪。这个词用的正面一点，加拿大非常自豪。为啥非常自豪呢？就是因为这句话， 上帝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世界上只有加拿大两边临海，所以一读到这句话，加拿大人说：“看看，我是上帝说疼爱的一切地图，加拿大真是蒙上帝的祝福，对吧？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真是蒙上帝的祝福。”他说：“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们中间被掳的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这个地方先知已经讲清楚，这位王进来了，将来救他们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救他呢？流血立约，然后把他们从困境中释放出来。这件事情也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用他自己的血给我们立了一个什么新约，干嘛呢？让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从死亡的囚禁当中释放出来。所以撒加利亚看到说，你们不要小看你们现在建的那个小殿，那个小屋看起土里土气的，他说你们的王要住在那儿，这位王将来了不得。这是先知给他们的第二个信息。下来先知看到第三个预言，他说上帝必看顾犹大。第十章他是这么讲的，说因王万军子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上帝把犹大比作羊群来看，说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骏马在镇上，大家见过这个阵势吗？我估计今天我们坐的人都没见过这个阵势。我们看过三国演义吗？看过三国演义就知道，两军对阵的时候呢，前面那个战马站在什么状态，非常亢奋，就要过去想把对方打死的感觉。他说以色列的穷羊就像那样一种阵势，非常有振奋。他说我要兼顾犹大家，要拯救约瑟家，我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我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用他们的祷告。他说犹大家以前被上帝说弃绝，被掳到外邦，现在我带他回来，让他如上加荣，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的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这里面用的名词都是他们历史当中发生过的，把他们从埃及、从亚述、从巴比伦带回来，住在哪？住在应许地，就在今天的黎巴嫩南边。以色列在哪？以色列的北边是哪个国家？黎巴嫩，今天就是这儿有，对吧？所以这些名字出来，你大概知道位置在哪里。说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绝。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说他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南边的埃及不会再成为危险，上帝要灭掉他们，尼罗河会关掉，苦海是哪个地方？就是死海。什么叫击打海浪呢？我们熟悉一下以色列的地图，南边埃及有一条河叫尼罗河，再往上面呢是死海，死海中间那条河叫什么？约旦河。约旦河再往上那个湖叫什么？加利利，对吧？也叫加利利海，也叫加利利湖。因为我们今天的科学概念呢，不是海是湖，在当时的人看来呢就是海很大，所以那叫加利利湖或者叫加利利海。所以你能看到作者写的都可以用这个地理位置去描述它。他说犹大将来要生活在这个地方，上帝要看顾他，不再有南方埃及的侵略，也不再有北方的权势，只有应许地的居民，上帝必要看顾他。紧挨着他又讲了另外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呢都在新约当中发生过。十一章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放牧这羊宰的羊群，买他的宰了他，自己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前面讲说上帝要看顾犹大，犹大是一个羊群，下面讲的说有一只羊，或者说一群羊， 将要被宰掉。他说撒迦利亚，你去牧养这一群羊。其实当我们这个年龄，小时候都每年会给自己家里边养只羊或者养只猪，对吧？过年的时候就杀掉，就吃掉。我们那时候的目的就和这个一样，我们买那个鸭子就知道到年的时候要把它杀掉，要卖钱，自己要吃肉。这些我读这个时候，我就可能说，上帝专门让先知去牧养将宰的羊，就原来就说定好了，这批羊将来会有人会卖掉。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名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于这地，我也必不救这名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穷羊，就是穷中最困苦的羊。也就是上帝事先已经知道这个诡计，就像我们那时候喂只羊一样，知道要去杀它。但是我们喂那个羊，我们杀它是为我们的目的，对吧？我们想吃肉，想过年。上帝说这个地方，上帝为什么要宰这些羊呢？是因为羊群不听话，所以上帝要离弃他们，所以他们成为将宰的羊。实际上这是一个故事。撒迦利亚有点像耶和华上帝一样，羊群呢有点像以色列的民一样。所以撒迦利亚去牧一群羊，就相当于耶稣来牧养一批犹太人的羊，包括耶稣自己是那只将宰的羊。我们再往下看看，他这个讲的稍微长一点。他说，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杖象征着美容，一根杖象征着锁掠锁。我牧羊的这一群羊呢，在一院子内，我出遍了三个牧人，因为我心中厌烦他们，他们也憎嫌我。什么意思啊？整个这一群羊当中的牧者里面，没有一个合格的。一个月以内，三个牧者全给换掉了，无法牧养这群羊群，这个羊群里面出了问题了。然后上帝说，我要嫌弃他。他说，我要折断那根美容的杖。这根杖折断意味着我与万民子节所立的约将要被废弃。我们刚才这个约是什么？他是我们的名，我是他的神。这个约上帝说，我暂且要把它废掉。这就是折断第一根杖的意思。然后撒迦利亚就说了，他说，你们如果以为美的话，就给我一个工价，不然呢就罢了。于是他们就给了30块钱作为他的工价。撒迦利亚为什么要这个钱呢？因为他牧养他们，是吧？他牧养他们。撒迦利亚说，我牧养了你们一批人，你们觉得值的话给我钱，给我一个工价，你们说不值就算了。于是他们给了多少钱？30块。给了这30块以后呢，上帝就告诉撒迦利亚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钱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盐户、窑户里面。这30块钱最后归向哪了？先知自己没有拿去，扔到圣殿里面，做窑的这些瓦匠里面去。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也应验了。耶稣被卖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花了30个银子。这30来块钱去哪了？犹大在死之前把它扔在圣殿。你们都看过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吗？那里面有专门有一个镜头就是描述这个的。犹大把那个钱摔在那个圣殿的地上，那个祭司的面前，然后他去上吊自杀。这个在旧约里面都描述的清清楚楚。这个钱不是撒迦利亚自己拿去的，把它扔回到圣殿里面去。于是呢，我又折断我手中的第二根杖，就是那个美索掠索那根杖。这根杖的意思是什么？我与以色列的情弟兄情谊就此了结，不再有情分，不再有约定。这就是撒迦利亚讲的另外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在新约的时候预言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被卖被杀就预言在这个时候。所有这些预言都告诉我们什么？听热闹的说是耶稣最后都应验在他身上了吗？实际上他要告诉当时借鉴的人，你们要知道，你们所现在借的这个东西不是现在的事情，是未来的事情，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的。第22章的时候他记载了另外一件一个预言，他 他说耶路撒冷城将要得到上帝的拯救。第十二章说，铺张诸天，建立基地，造人里面子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向周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流到犹大。说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做一块重石头，凡举起他的必被重伤。他说将来有一天，凡是围困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些人都会发现耶路撒冷是一块重石头，谁要敢举起耶路撒冷必被耶路撒冷石头所砸伤，也就是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的马匹惊慌，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的马匹瞎眼。我们知道那时候一提到马匹就指的是征战，因为那时候骑马的人都是官兵或者是元帅，一般人是不骑马的。他说那时候马匹瞎眼了，不知道如何征战。犹大家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说上帝将来会保护耶路撒冷这座圣城，不是因为耶路撒冷的人有能力，是上帝赐给他们能力。所以那一天耶路撒冷城会被围困，那一个天呢，上帝会作为他们的能力来保护他们。然后说到那日，这里面出现很多那日那日的这些句子。我必使犹大家的族长如火盆中的木，火盆在木炭中，又把火把在河孔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的列国的民，耶路撒冷的人必忍住本住在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这里面作者用了两个比喻，火盆在木材中会发生什么？着起来了，对吧？火把在河孔中，什么概念？会着起来。我们大家都见过河孔吗？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都不去收割庄稼，都是机器收割，没见过这个东西。所谓河孔呢，就是那时候用镰刀割下来，一把一把割下来以后呢，大概有这么粗一孔，用那个麦秆把它卷起来，人们用那个叉子挑上，可以挑在街上，大概有个七八十斤重吧，就可以挑在街上，可以挑回去。然后到厂里以后呢，把它冬在那个地方，穗子朝上，根在下面，所以那个不会发霉。我们做过农场的人都知道，那样做不会发霉，但是有一个禁忌，怕火，一旦有火呢，就全部烧掉。所以作者专门在这儿说，把火把放在河孔里，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做法。说把火盆放在木材中，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他说上帝说到那日，耶路撒冷的这些族长们，就像这些火盆，就像这些火把一样，要把外围的东西全烧掉，耶路撒冷的人呢必住在本处，不会发生任何问题。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下一个那日说，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面前的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辉煌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啊？大卫王朝时期。所以作者说，你们将来的这个国家就像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么辉煌。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各国居民。所以上帝这个意象预言让他所有的借住的人看到，说我们将来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辉煌到什么程度呢？像大卫王朝一样。下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也是应验在新约当中的，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个，必为我悲哀如丧独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这个预言他讲说，将来呢，我必将那些施恩 求救的灵交到耶路撒冷的 地方去，然后他们仰望的时候呢，他们伸出一支枪去扎。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被人扎了一枪，他们扎了一枪干嘛呢？去看他死了还是没死，对吧？结果怎么样呢？发现他真的死了。这一枪被扎的那一位，圣经的描述说，大家悲哀如丧长子，愁苦如像无丧生子，独生子和长子，就像父母失去孩子一样悲哀。他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的家，注意下面的句子很有意思，大卫的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拿单的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利未的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示每的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其余各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为什么呢？作者为啥要重复这个呢？这个要大家知道一下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些故事。以色列人在遭到大难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聚会，这个聚会呢，你就像我们整体来说是悔改祷告也好，或者说是极度的悲哀沮丧也好，他们会男人一组女人一组的去来聚集。所以他们会说男人一处，女人一处。但注意看这几个名字，大卫是谁？君王。拿单是谁？大卫的儿子，对吧？拿单是大卫的儿子，约拿单嘛，人家不知道吗？大卫的儿子拿单，不是约拿单，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然后说利未是谁啊？祭司家族啊。示每是谁啊？是利未的儿子。所以查一下过去的家谱，你就会知道说，从君王到祭司到利未家族到百姓，其余的各家，全国都要陷入极大的悲哀。悲哀是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向那一位浇灌给他们灵的那一位扎了一枪。这件事应用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们扎完这一枪以后，耶稣死了，整个就发生了什么？地大震动，圣殿的帐幕分开了，全世界当时的人因此而震撼。我们今天的时间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因此战胜了死亡。所以那个日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他下面一个预言，他说上帝必除灭那些假先知和偶像，说那日我必给大卫家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泉源，洗去罪恶和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的污秽的灵。那日做假先知预言的必因他们所露的异象感到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这个地方是作者讲了两件事，说我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上帝要把偶像除掉，要把先知假先知除掉。那偶像除掉大家很好理解，对吧？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做了很多的一些事情，就是除灭偶像，除灭假先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先知的基本衣着是什么。今天下午讲到的时候讲到一位司洗约翰，司洗约翰来的时候穿什么？骆驼毛的衣服。先知的打扮的最重要一个特点就是穿一身毛衣。这个地方说不再穿毛衣哄骗别人，也就是当时的先知只要穿这一身服装上去，他就认为他是先知，不管说不说神的话语，不管重不重要，他就穿着这衣裳，他就认为他是上帝的先知。耶和华说这样的先知是假的，我要把他全部灭掉。但是真先知也是这么穿的，大家不要误解了啊。司洗约翰来的时候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所以以色列人干啥呢？从城里面追到旷野里面去找司洗约翰，因为看见这一身衣服，他就知道说，哎呦，我们盼了400年的时间，先知终于出现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渴望。 所以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大家知道啊，今天我们是教会嘛，找人来，赶快来，赶快来。那时候的人去找先知去，追着到旷野里去找司洗约翰，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听到上帝的话400年了。他下面又讲了一个预言，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刀剑呢、啊，你们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分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解除而死，三分之一必存留。这三分之一的必精火熬炼他们，使他们熬炼成金子，试炼他们，使他们试炼成银子。他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做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子民。看到这个约定再次出现，为啥再次出现呢？他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当他的牧人被击打的时候，底下的人全跑了。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过？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12个使徒在哪里？全跑了，一个都没了。所有原来跟从他的人都在哪里？一个都没了，全跑了。剩下几个什么人啊？几个妇女跟着他们，所有原来跟着他陪同吃过五饼二鱼的人都在哪里？都不见了，却跑了。所以耶和华说，我要与三分之二的人被灭掉，三分之一的人会留下来。好多人算数字，圣经里面的数字我觉得大家不要去太多的算，真算不清楚，不知道怎么算。但是这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圣经中有多次记载的出现。以西结书里面这么写过，说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们中间因饥荒而消灭。他说三分之一必在你们的四围之刀的刀剑之下死去，另外三分之一呢要分散到四方去，必有刀剑追赶他们。是不是三分之一三个三分之一？这个地方说三分之二要死掉，就是前面的三分之一的瘟疫，三分之一的刀剑，剩下三分之一被掳到外邦去。所以这三分之一究竟代表些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经常会问数字，我真不知道这个数字该怎么计算。我查了好多资料，没有一个神学家敢对这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做准确的解释。大家都是猜猜，这个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但我觉得没有一个是令人那么幸福，大家也不要去算盘。总而言之，给我们一个概念：真正留在神家里的人是少数。多数没在神家里面，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信息。好，这是作者给他们说的另外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一个应验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有一个预言，他说未来的战争，说耶和华的日子要临近，你们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和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仍在城中，不致解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像从前征战一样。他这次预言，他说将来耶路撒冷城要被万国所围攻，而且耶路撒冷开始要失败，要败在这些人手里。他说但是你不要着急，上帝会亲自为你们出战，来为你们征战。那么这个战争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也记载过，就是最后那一场战争。紧挨着他一连用了七个那日，这个那日指的是什么？就是最后战争的那一日。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对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裂开，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他们要从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自雅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雅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必有一切圣者同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场战争要发生，那时候呢，上帝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我们大概知道橄榄山在哪吗？耶路撒冷圣殿。 圣殿的东边就是橄榄山，耶稣在那个钉十字架之前老上橄榄山去祷告，那里边有一个橄榄园，最后的那个祷告就在那儿做的。这个橄榄山呢是一个南北走向的一个长山，大概只有三四公里长，那个山并不大。但是这个地方说有一件事情神迹要发生，这件山要从东到西裂开。这个山是南北走向，从东到西裂开什么意思啊？中间会开一道缝，这意味着什么？大地震要发生。现在这个事发生了吗？没有，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橄榄山还在那儿，还是南北走向，中间并没有这个谷。所以你在圣城耶路撒冷往东边看是看不出去的，因为橄榄山比圣殿山高，把你视线全部堵住了。他说将来到那日这座山要地震向南北分开。第二个说到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这句话大家怎么理解？什么叫三光？日月星，这是我们所有的人可以观察到的。那么是日月星没光了，还有光没有了？只有生的光才在，其他的光都不再存在。说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什么意思啊？我们计算白昼还是黑夜是按什么算呢？按太阳和地球转算的嘛。如果太阳没光了，地球没光了，月亮没光了，星星没光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白天什么时候晚上吗？你不知道了。所以只有什么光在？神的光在。所以这就是先知看到的，说到最后的战争的时候，整个世界要发生重大变化，只有上帝的光是真光，其他的光一切都将不再存在。日月星辰不再存在，时间不再存在。时间不存在是什么概念？就是圣经中的永恒。所谓的永恒就是时间不再存在，它叫永恒。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往西流，冬夏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为独一无二，他的名为独一无二，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启示录里面有这一段，说当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耶路撒冷会流出一条活水的泉源。这个地方撒迦利亚也刚看到了，说将来会有这件事情发生。说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的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或是许多的金银衣裳必被收敛。这些那些人指的是谁啊？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那些人，就十二节里边所说的，这些人将来上帝让他们自己打，自己把自己揪住，自己攻击自己。我们读启示录里边可以看到最后的战争瞬间结束，收尸的是谁啊？谁读过启示录吗？那么这场战争瞬间结束了，大批的人死了，谁来收拾战场？鸟。你把圣经里面说上帝派鸟来把所有的战场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所以不要着急，有好多事很简单。再往下看，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今天这个刘科的讲道里面提到一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个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祝棚节，就这个意思，原文里面就这个意思。所以犹太人一直认为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会在祝棚节降临，这个是有他的道理。那么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先知撒迦利亚讲到一句话，说当这件战争发生以后，全世界里面在耶路撒冷剩下的人都会敬拜耶和华，守祝棚节，其他的节都不说了。地上的万族凡不上来敬拜耶和华的，没雨降给他们， 都会死去。埃及若不上来，没雨降给他们，会死去。凡不上来守住棚间的列国的人，耶和华必用这灾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间列国的刑罚。说那个时候，凡是不来敬拜耶和华的，不来圣城的，都遭到上帝的咒诅，不降雨露给他们，意味着他们没办法生活。所以住棚节在犹太人看来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我们住在犹太区的人都知道，犹太人这个房子的后院都有一个小棚子，对吧？干嘛的？就是住棚节那天他要住在外面。大概是我们的九十月份，是这个时间挺冷的，他们要住在外面住一个晚上。最开始的目的是纪念神在他们当中，尤其是在旷野里面生活这一段时候，在他们当中，其中那个时候呢，有上帝的掌权，上帝赐给他们吃的，赐给他们喝的。后来呢，有这个丰收收割的时候，领受上帝的恩典。同时，他们在棚子里干啥呢？学习摩西的话语，说这里面有受教、听到律法的这样一个作用在里面。说祝棚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甚至比我们所说的那个逾越节都要重要，在他们的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说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的殿内的锅必如祭祀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必都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什么叫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要刻到那个马的铃铛上。我们中间谁赶过马车吗？赶马车的人是坐在马车上的，但你会马车过来的时候，你听不到马车声，你先听到什么声啊？铃铛声。为什么要有那个铃铛呢？表示他在走着呢。那个铃铛挂在哪？挂在这个马脖子上面一个皮带上面。那好，以前这个马是干嘛的？战马，是征战用的。那么挂铃铛这个马是干啥用的？驮东西用的。这两个用途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这个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是在哪个地方出现的？祭祀的那个帽子上面。这句话是摩西要求他们，凡是祭祀的帽子上面都要写一句话，归耶和华为圣。那么现在这句话写在哪呢？挂在这个马的铃铛上。也就是说，这些马不再像以前一样做征战之用，现在干什么呢？驮敬拜耶和华的祭物上耶路撒冷去，像祭司一样成为圣洁的东西去敬拜上帝去了，完全和原来的用途不同了。所以说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这个可以双解，其实原文的意思说必不再有迦南人，这个迦南人实际上指的是迦南的商人，就指的说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不再有那些商人在那提供这个锅呀、碗啊的，让敬拜的人可以在那吃饭。他说这些人不再做这事，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在神的殿里面不再有外邦人，在里面的全是神的儿女。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解释，这是有双关词。所以你能看到说当那日世界的最后一场战争来的时候，耶和华会成为君王，所有的人都向敬拜他。这就是撒迦利亚给当事人的信息。好，这么多的预言，你听了那么多，新约圣经里面引用了那么多，干嘛呢？我们听完之后觉得有什么意义呢？就听听热闹？那这个问题要明白，必须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当时重建圣殿的人，当你听到这些预言的时候，你得到什么样的信息？是沮丧还是鼓舞？是鼓舞。这就是当时先知的目的，先知写这个些预言的目的，上帝要让他看见这些东西的目的。他说你们现在建这个圣殿小，土里土气的，但是你们的重建具有永恒的价值。这个价值重要，不要小看你们这个小圣殿，不要听那些老年人说以前那个多辉煌，这个的未来更辉煌。他讲的是这个意思，说耶和华必为王，弥赛亚一定会降临，不会因为你们建这个圣殿土里土气，上帝不来不住，不会， 上帝会住在里面，他是你们的君王，不会因为这个土里土气的小圣殿弥赛亚不降临，不会，弥赛亚照样会如期降临，成为这个世界的君王。这就是先知的信息。所以你现在要把自己放在里边，你就是那个重建的人，你才能读懂作者在讲什么。要不然你读完之后，你又是预象又是预言，搞一大堆，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他就是要鼓励当时重建的人不要失去信心，继续重建，为永恒创造价值。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又没重建圣殿，那我们今天的意义在哪里？不要小看你是一个小小的基督徒，你手上做的任何一件工作都有永恒的价值，这个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不管你今天跟某一个人传福音也好，还是跟一大群传福音也好，还是你是宣教士也好，你是牧师也好，你上个主日学也好，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上帝永恒的价值，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哪怕你今天有机会给一个人传福音，这一个人因你的福音而得救了，他就有他永恒的价值。这就是我们今天该学到的东西，好吧？时间已经过了，给大家只有5分钟时间来提问了，好吧？时间留给大家。